生命花园，上帝最美好的祝福。万物有时，知识与启迪，心之盟约。本节目由北岸华人浸信会制作播出。相亲相爱一家人，感谢 Premium Rental 卓越物业管理公司温情协办。Premium Rental 卓越物业管理公司，卓越管理，卓越服务。
生命花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知识与启迪，让我们一起听故事，探讨新闻热点，了解人文历史，启发思考，探索未知。今天牧师讲故事将为大家带来关于巴勒斯坦地区和巴勒斯坦人。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前面我们讲过了以色列人，我们今天呢，一同来说一说巴勒斯坦人。说起巴勒斯坦人呢，首先呢，咱们要先知道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在哪里。巴勒斯坦呢，指的是中东的一个地区，从地中海的东岸一直呢延伸到亚欧大陆的内部。我这样说呢，可能大家呢还是有一点迷糊啊。其实巴勒斯坦地区呢，指的就是今天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加沙走廊，还有约旦西部呢，这么一大片的地区。这个地区呢，概念上其实很模糊，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地理上的界限。那举个例子呢，就有点类似我们说呀，中国的中原地区，或者呢，黄淮地区。大家说起来呢，都知道大概是就是那一片地方。但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大家都公认的界限，如果一定要说哪一个县呢，哪一个村子呀，是不是属于这个范围之内呢，其实呢是没有通论的，是非常含糊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个地区的界限这样不清晰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啊。巴勒斯坦这个词啊，它最早来源于呢希伯来语，是古代以色列人呢对古代腓力士人的称呼。那腓力士人是谁呢？咱们一会儿讲到巴勒斯坦人的时候呢，会详细的说哈，大家呢稍安勿躁。简单的说呢，巴勒斯坦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入侵者、移民或者呢从海上来的人，类似的意思哈。它指的呢是从海上入侵到迦南地区的一个外民族。那么今天考古学家们呢，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啊，那是发生在至少3500年前的事情了。因为有这样的称呼啊，所以今天人们发现呢，在亚述帝国的文献中啊，在当时呢，就把这块地中海西南部的海岸称为呢巴勒斯坦努。那么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呢，他就使用了叙利亚的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来描写呢这一片地区。所以从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地区的范围呢就非常的含糊哈。那么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呢，古罗马人呢他就沿用了这个称呼，一直到公元135年呢，犹太人呢有一个大规模的暴动，罗马帝国呢镇压了这个犹太人的起义之后呢， 就把原来官方的犹太省把这个名字呢正式的改为叙利亚巴勒斯坦。那么改名的目的呢也很简单，就是要消除犹太人的记忆啊。所以呢官方上说哈，叙利亚巴勒斯坦呢又被称为罗马巴勒斯坦。这是公元二世纪初一直到四世纪初啊，罗马帝国呢都这样称呼，等于说呢它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啊。这个省的省会呢是凯撒利亚，在海边的一个城市哈。那基督徒对这个城市呢应该是很熟悉了。在使徒行传里边呢，使徒保罗呀几次的宣教旅程呢都提到凯撒利亚这个城市。那现在的凯撒利亚在哪里呢？现在呢它在以色列境内哈，那是一个国家公园，是可以游览的哈。那大家如果去以色列旅游呢可以去看一看哈。可以说哈，到了罗马帝国，巴勒斯坦的边界呢才第一次大概的划分出来。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啊，那毕竟呢都是快2000年前的事情了哈。那个时候对边界的划分呢肯定是非常的不清楚的。那再后来哈，就到了拜占庭帝国时期，那这个巴勒斯坦省呢就被重新划分了，就被分成呢三个小的行省，就是第一行省、第二行省、第三行省。那第一行省呢后来又改名字呢叫做巴勒斯坦军区啊。那我们可以想象呢，它每一次划分或者改名呢，它这个地区的界限哈，一定呢是会变动的。那么到了拜占庭帝国之后呢，就是奥斯曼帝国开始统治这块土地了。这大概是从呢，就是公元1299年呢到1923年。奥斯曼帝国呢是个伊斯兰教国家，它兴盛的时候啊，横跨了亚非欧三个大洲，基本上呢今天中东啊、地中海北部的土耳其啊、东欧这些国家呀、北非的国家呢都在它的统治范围之内。那地中海呢就好像它的国家的内陆湖一样啊。那这个国家呢继续统治这片土地，而且呢继续称它为呢巴勒斯坦地区。那这样呢就一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啊，奥斯曼帝国呢瓦解了，国际联盟呢就委托英国暂时管制这片地区，正式的名字呢就叫巴勒斯坦托管地，范围啊大概是包括现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还有呢约旦三个国家。英国呢只是暂时的托管，他也没有在巴勒斯坦地区宣示主权，就是说呢这个地区呢既不是英国的领土也不是他的殖民地，等于说哈，这一个地区它的主权和状态呢是未定的状态。那这样呢就一直到了二次大战呢。二次大战之后啊，英国就提出来了，他说这个地方也不能总让我们管着呀，我们呢希望能够结束托管，意思就是说啊，谁能管谁管，我们是不管了。于是呢在1946年呢，约旦呢就独立建国了。那剩下那些怎么办呢？英国呢在1947年就把巴勒斯坦地位问题呢直接交给了联合国，说大家来决定哈。最后呢联合国大会呢就通过了一个181号决议。这个决议讲呢要把巴勒斯坦地区分割成呢犹太国和阿拉伯国。那犹太人呢他们就接受了这个方案，然后呢就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周边的阿拉伯这些国家呢，他们拒绝接受这个方案。随后呢就发生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啊，然后呢就一直到现在哈。所以咱们可以说呀，巴勒斯坦地区呢这是一个意义很广泛的称呼。广义上呢它可以指的是地中海东岸到约旦河这一大片土地。狭义上哈，指的呢就是今天我们刨掉约旦这个国家，就剩下以色列和加沙走廊、约旦河西岸这一片土地了。从行政管理上说呢，有一部分土地呢是属于以色列的，那么另外一片土地呢就是广义的属于阿拉伯人或者呢巴勒斯坦人。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正式的政治意义上的巴勒斯坦国或者呢阿拉伯巴勒斯坦国，所以实际上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呢，现在这片土地呢还算是一块联合国管理的飞地。那为什么说这是一块飞地呢哈？因为联合国181号决议啊，是把这块地呢分成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同意了，建国了，但是阿拉伯国家他没同意。事实上呢，也没有哪个国家或者群体啊，官方声称自己要代表这个地区的阿拉伯国。当然呢，也不是没有牵头的哈，主要呢就是约旦。那大家记得呢，约旦本身它自古以来呢就属于巴勒斯坦地区的一部分呢。所以在1964年1月份哈，第一次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在埃及开罗召开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呢，大家坐在一起，说那这块地怎么办呢？谁来代表这个地区的人成立一个政治群体呢？后来呢，在会议上呢，就决定组建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在我们中文中简称巴解。说到巴解这个名字，是不是如雷贯耳啊？我们很多老一辈华人呢，都经常听巴解组织，巴解组织哈。其实呢，巴解组织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呀，更加如雷贯耳的名字，那就是呢法塔赫。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它有一个更加伟大的世界级的著名的领袖哈，就是阿拉法特，就是那个经常在图片和电视里边身穿军装啊，头上蒙着一块格子布的哈，非常精神的一个领袖啊。那么到了今天呢，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哈，有145个呢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那大家要注意哈，大家是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代表，并不是说呢承认他们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世界上呢还没有巴勒斯坦国。那据传闻呢哈，不准确哈，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拉法特呢，他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啊曾经建议阿拉法特说，你首先呢要建国，建国之后啊才能和以色列呀还有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话。但是呢阿拉法特呢拒绝了。可能在毛泽东的思想之中呢，名正才能言顺呢，没有一个政体你怎么开始政治运动呢？但是阿拉法特呢他拒绝了。其实呢这是一个含糊的破口。巴解组织代表了巴勒斯坦人。从字面上看呢，巴勒斯坦人是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人。那么谁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呢？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是不是也属于巴勒斯坦人的范围呢？这就是个问题了。咱们呢先停一下哈，一会儿呢回来我们再说。